知名的甜点品牌雅尼克先前爆出一口气关闭六间门市，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最近餐饮品牌关店的消息越来越多，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今天的记者茶水间，我们就一起来找答案。好的，欢迎回来本周的记者茶水间。那我们先欢迎数位时代的记者以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华。
那没错，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议题，这个新闻呢，就是雅尼克哦一次关闭了六间门市。
没错，
那其实它是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嘛，然后再加上它一次是关了六间，就不是说哎一次关一间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很多人来关注这个新闻这样子。
就是在某一个礼拜六突然有一个新闻，就是雅尼克一次倒闭六间店。对，那这个当然就是倒闭这个词有点敏感敏感。
对对对
比较 对，所以说在隔两天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雅尼克说哎，那个我有看到你们有一些声明哦，可是策略没有讲那么清楚，就声明大家就只是说营运正常这样。但是他们原本有20几间店嘛，然后关了六间之后就变成18间实体店。
对，
那我觉得这个幅度也确实是蛮大的。
对，等于是四分之一啊，关掉四分之一的店。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去问他们说啊，那要不要好好谈一谈背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好啊，那个等一下4点在内湖可以吗？当时大概3点
我就突然
对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去了，所以就是很幸运有一个独家的专访这样子。那首先是当然大家最想知道这个时候一次关六间店的原因嘛。那其实呢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去年下半慢慢开始检讨整个台湾的营运的时候，就有慢慢决定几间店或许它的成效不是那么好要开始收敛。然后在过年前他们也曾经发过一次新闻稿，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
没有
什么关注啊。对，然后一直到年后他真的已经宣布六间店的闭幕时间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讨论，然后掀起恐慌。听说因为雅尼克有那个一次买很多个蛋糕卷也比较优惠，然后你可以分次领取，
卷是不是？
对，这样子的服务。然后据说还有很多民众跑到店里面去想要把他们的卷都拿出来。
是银行是不是？
对对对，就很害怕之后拿不到蛋糕这样掀起恐慌。所以他们后来也是有紧急发一个记者会，就是跟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切是没有问题的这样。
那他们有在这个专访里面他有比较就是说明确的跟你分享说他们关店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一家店一家店的盘点给问题。
你说每一间店的问题，那不是草屯店什么问题？
对，但就六间店嘛，然后那这次关了六间店，包含嘉义、台南、彰化、头份、新庄、南投六间店。对，然后就跟我一一盘点。那其中有几个他也说就是有受到疫情之后回归常态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过去在疫情开始回复常态，就过去一年很多餐厅主打内用的餐厅跟饭店都有很大的成长嘛，但对雅尼克来讲它的整体其实是有受到一些比较负面的震荡的。因为对于雅尼克来讲他们的外带占比很高。对，他跟我说他们内用区最大的万里店，就是他们的 Kiketsu 什么，内用也只有1/3，大概是这个比例。
说内用占营收大概只有1/3。
对，内用最大的店，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就是主打外带店嘛。然后在解封之后大家开始去国外旅游，所以说国内这个国旅的消费力也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他们就觉得有几间店是这个原因。那另一方面就是近期那个服务业的第一线缺工的冲击也很大。他就说有3间店的那个店长主管的这个位置有2年找不到人，都是区域督导去对帮忙 hold 一下这样，
升兼这样子。
就他等于一个人要看很多间店，
所以他缺工的问题就是不是只有发生在就是基层，连这个主管职都 是对有缺的。
是他很无奈说薪水也有调涨啊1层以上但是
涨多高了我去看一下，
对，还是找不到人这样。但然后这些都是原因。然后他们就决定要有一些调整。那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蛋糕贩卖机确实在近年来看起来越来越稳定，所以这个也会是他们未来 比较重要的一个通路布局。
嗯，对，我觉得因为现好就我们这个老人讲古啦，就是以前呢雅尼克是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在最早的店我们刚刚讲到在万里嘛，
嗯，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住在汐止，然后就是离万里非常近，
嗯，
所以我们就是三不五时就去万里买雅尼克。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跑去那边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就是只有那一家。
对，哦，对，
那时候就是台北也没有门市，反正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门市的，对，就只有那一家，嗯，然后那时候就可能网络上就会写啊，在万里，因为其实它在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省道旁边，旁边没有任何东西。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去过但我不记得了。
对，它就是它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旁边没有任何东西，就是没有任何那种店啊什么的，
嗯，
连 Seven 什么都没有，就是住家这样子，
嗯，
然后突然树立一间甜点店，
嗯，
就是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嗯，
就在一个
那有 view 吗？
有 kind of 有，旁边有一些山景这样。你他，
哦，
他的对面我知道好详细，就他对面有一个凉亭。然后呢，就是他比较爆红之后，大家很常会买甜点，然后去那个凉亭那边坐吃这样，
嗯。
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万里再开车开一开，就可以开到那个野柳什么那边，就是反正有海边的地方，
嗯，
就都可以去这样。可是当时他开在那边是一个很。就是还蛮特别的事情，
大家去那边就是去买蛋糕
卷的，对，去那边基本上就是去买蛋糕卷，
没有什么顺路买蛋糕卷这种事情，
对，因为
就是特地去买雅尼克，
旁边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看风景这样，嗯，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嗯，然后之后呢随着就是他突然又在台北有开了，然后在全台湾有开了很多店，
嗯，
然后我对他的下一个记忆就中间好像就是突然断片一样，嗯，然后就然后下一个记忆就是突然出现在捷运站里面，
嗯，
出现了很多那个贩卖机，
嗯，
那我就想说谁要在捷运站买雅尼克？我一开始看到的心情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确实是雅尼克的两个糕点啦，
嗯，
就糕点就是 peak
peak 对，
不是 cake，
这么烂的笑话，好无聊。
对，然后啊，我那天采访的时候，我有跟那个董事长说，雅尼克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哦，去万里要记得顺便去吃，
对，
感觉有点像是去宜兰要记得买奶
奶冻
卷这种感觉，
嗯，
但是他就说他们现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同事，他们一开始认识雅尼克这个品牌就是因为那个捷运站里面的蛋糕贩卖机。我们这个对雅尼克的认识真的已经是上一辈，
我们是上一辈我们就是上一辈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其实这个贩卖机的策略还算是蛮成功的。因为像我一开始我是一个不是很看好这个贩卖机的路人啊，就是，
嗯，
我就觉得说就是有人会经过捷运站会觉得说啊好想吃蛋糕卷哦，那我来花300块买一条蛋糕卷好了，
嗯，
这样吗？
我就刚，讲到的那个，嗯，就是大家很多人透过贩卖机认识雅尼克这件事情就达成了他的行销目的啦，
嗯，
但是他赚不赚钱或有没有回本这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确实他们推出那个蛋糕贩卖机的时候是2018年，
哦，其实也没有很到目前才6年而已嘛，
蛮久的吧，嗯，中间就是度过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自动贩卖机很夯，
嗯嗯嗯，
对
对，
我没有查时间，但我觉得便利商店也是差不多那时候开始做贩卖机，
哦，
便利商店再晚一点，
嗯，
便利商店再晚一点，
嗯，所以它算是蛮先锋的，
对对对，它算是蛮先锋的，
嗯，而且卖的东西又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不像一般贩卖机卖饮料啊或者什么小零食之类的，
嗯，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一路上那个贩卖机哦都很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在因为他们把贩卖机放在北捷里面，那就是一个政府标案，
嗯，
对，你一标到那个案子呢你就可以在很多个店点里面对得到他 那个位置的经营权这样子，
嗯嗯，
那在雅尼克之前是有一个厂商叫做快取宝，
嗯
嗯，
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听过，
他是
嗯，
我还要放过
哇哇我好资深啊，讲古时间，
对对对，他们是做那个生鲜电商，早期做生鲜电商，
嗯，
然后我记得他们背后跟就是生鲜的原物料有一些关系啦，
oh.
嗯，那时候在做的模式就是说大家可以在网路上面买好，
线上下单，啊，
对，然后你在回家的路上你就可以在捷运站里面取货就回家，这样听起来蛮合理，但是我觉得就是，
嗯，
对，就是时代造英雄，
对，
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子，
会不会是，对，那当时还不流行这种模式，
嗯，
就疫情前嘛，不流行这种模式，
对对对，疫情好前哦，
对
对，
疫情前几年，
对，
嗯，
然后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
嗯，
但总之他最后是就是很糟糕恶性倒闭这样子啦，
嗯，
所以说大家都在看那个店点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厂商来接，
哦，
然后你到底行不行得通这样，
嗯，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有点看热闹嘛，就说
对，
欸，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接下
前面的已经
这个事情
倒成这样，
因为这个当时可能 还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想过这样的商业模式，或是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会成功的，因为确实当时也还没有人成功嘛。
嗯，没错。所以说雅尼克在18年的时候做他们的蛋糕贩卖机的一代机，是自己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来做，就是设备研发这件事情，那时候是说6000万。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对于各种餐饮科技在尝试，
嗯，
对，你可能看到新的趋势，你觉得他自己不做会不会过时，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雅尼克的老板真的是蛮有热情的。
嗯，
叫什么叫愿景吗？
哦，
嗯，
就是蛮有一种憧憬嘛。
嗯，
就是，
对，他就是想要做做看这件事情，嗯，对，所以一代机是他们自己投资来跟这个开发设备的厂商一起来研究这个机器要怎么设计，
嗯，
那这么做当然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一个蛋糕店你要养自己的 IT 这么大的去维护这个东西嘛，就是他有一些设备的一些什么小问题是没有任何专业外部厂商来帮他做的，嗯，所以这个也投入了很多成本。
哦，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在做的。
嗯，
哦，
对，他们有开发商，可大部分的事情是自己做的。
嗯，
然后那时候也不太有人会用那个机器啊，他们，
啊，
我记得他们有说他们定时就派人在那个蛋糕机前面
巡逻吗？
对，就是教你怎么用。
哦，那就是压给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本来应该它的原理应该是说让它自动，
嗯，
就是你不用任何人力然后就可以自动买到一个蛋糕，可是变成反而变成你初期上线的时候你还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盯着这个机器。
对
对，这其实反而又是对人力来说是又是一种耗损。
嗯，当然就是蛮酷的。
对，
所以说对，像刚刚讲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行销的，嗯，行销层面上面的成效可以看得到。
嗯，
对，但是呢也是这个雅尼克就是怎么讲够执着。就不，我记得不止一个标案他们还有在续约啊。
对对对对，
就他们还是很坚持要继续做这件事情。然后到了2023年的中间他们就终于推了二代机，第二代机器。那就是时光来到了2023年，就是我们的这个可能种种科技设备都有在进步，所以说对，第一就是成本比较低啦，就现在的外部供应厂商可以很模组化的做到他们的需求，他们不用再自己开发了。然后什么系统的软硬体的稳定度都比18年要好很多。
嗯，确实。
而且什么数位支付有差。
对，
嗯，
我觉得大家也比较习惯这种模式，因为中间就经过疫情嘛。
嗯，
对，大家也比较习惯这种不用跟人接触或是用机器来买的这个模式，大家也很习惯捷运站有雅尼克贩卖机的存在了嘛。
对
对，
然后他们机器有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们早期的那个蛋糕机器是看不到里面的。
哦，欸，
现在看得到。
对对对，
嗯，就所以可能小朋友看到啊动来动去就觉得啊好棒这样。好可爱哦，喔，
确实
就酷，这样
还蛮吸引人的。
对，所以在一代机的时候他们有说他们观察是什么样的人在用一代机，就说年轻男性过半，我记得不过半蛮多，
哦，
就很最大众这样。那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年轻男性他可能比较乐意去尝试这些东西，或者是他们常常要临时
有临时庆生之需求，
对，
却忘记买蛋糕，
对，
对
完蛋了怎么办？还没有买蛋糕，
嗯，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去。
这个会不会在他们心中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因为我其实遇过很多男性，嗯，然后他们呢比较不懂怎么挑蛋糕，或是不懂这些事情。
嗯，
因为像女生呢，就是你要买一个蛋糕，你已经一个月前你就在 IG 上面滑了，
对啊，像我们
漂亮的甜点店，
我就想好今年生日要吃什么了，
对，所以装饰的比较漂亮，啊，谁的口味比较怎么样，是用什么什么。反正是原料怎样怎样怎样，但男生就是哎呀今天要买蛋糕。
我们这是什么性别歧视的发言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生命经验。
好好好，这是浅浅个人的观察。
对，我个人的观察，因为我曾经有遇过一任对象，他就是在我生日我生日当天啊，他去蛋糕店拍蛋糕说你要吃这个蛋糕吗？我说这是
什么，我生日欸，
对，我生日欸，你不是应该给我惊喜什么的吗？
对
对，就好像，嗯，好像他们真的会有这种需求。那雅尼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选项嘛，我自己会觉得，
啊，
至少有吧，我揣摩他们的心境，
然后也算是有一点品牌吧，
对，
好像也好吃吧，
对，
他
就也不会不好吃，然后又方便，然后我这样机器按也不用等，因为有些你去现场不会看到你喜欢的，或是有些口味就没了什么的，
嗯，
对，又不用等，现拿然后现走带走这样子。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延续像生日哦，我就觉得生日其实会比较想要买圆的蛋糕。
对，
雅尼克他一开始那个一代机的时候他只能卖长的蛋糕卷，
哦，
就他们的明星商品嘛。
对，
然后他们也特别开发那个就是怎么讲里面的一些规格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到了二代机的时代 他们就可以卖更多品项了。对，圆的也可以卖、
哦、圆的也可以卖、哦、
所以说他们的二代机在2023年上线的时候，对，前后对比他们的使用率，他说成长了 200%， 就等于翻3倍。
对，
然后这个机器的成本一代机大概是二代机的 1.5 倍，所以说就对啊，成本降了，然后民众也熟悉，使用率翻倍以上、嗯、然后这个贩卖机就没有人力的问题嘛、嗯、所以它的毛利率是大于实体店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在这个时候，对，看到某些实体店营运不佳，但另一方面蛋糕机做得不错，我觉得做这个调整也是合理啦。 而且他们说他们现在蛋糕贩卖机22台，五月之前会再多3台，他说今年目标要再增加40台，我觉得超多耶，
再增加40台就变成60几台、嗯、对不对？
对，所以他算是蛮大胆在发展这个方向、
欸、那我好奇他们就是瞄准的点就是还是会以捷运站为主吗、嗯、还是他们有发现有什么地方其实也是很适合摆这样子的贩卖机的、嗯、
捷运站为主，但总之就是核心理念就是人流多的地方哦、嗯，就比较小规模做外带店这样子啦，因为他们本来就外带看起来比较好啊，内用占比少、嗯、所以就主攻他们做好的这一块。
就比如说西门町也可以放吗？是这样吗？这种感觉、
啊、对，但他们大部分还是现在先以那个就整体的标案为主啦、哦、他们先前有说他们试着要在店门口放
雅尼克的店门口、哦、
对，就是他的这个理想的情境是说我晚上店铺关门的时候
哦还可以买，
对，还可以买，或者是大家觉得好玩买一下，但是成效都没有就是跟北捷的合作好，嗯，所以说
是人流还是重点，对不对、
嗯、对，需求还是重点，
对，因为就回到他这个关六间门市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看一下我们刚刚大概讲就是有那几间店嘛，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店都是在中南部为主、嗯、
是
不太确定他的，因为也有可能跟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没有在国旅了，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有嘛，然后现在比较没有在国旅、嗯、有关系吗？
有关系，嗯，然后他们早期的展店策略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可能各县市都有，嗯，对，他希望密集的在大家都可以碰到雅尼克这个品牌，
对，因为各县市都有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人比较少，
对，
他变成说你只有住在这边的当地人会去买，可是当地人的人口就有限啊、嗯、他而且因为生乳卷是一种你知道我不是每一天我都一定要吃到蛋糕卷，
对，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刚需，
它不是一个，对，它不是一个非常必须的必需品嘛，对、嗯、有可能有的家庭一年就吃一次就庆生什么的，嗯，
而且不是每一个县市的那个商圈属性都一样吧，对，所以也很难，很多餐饮或者是实体店在展店的时候都会说可能先展双北，对，比较熟悉这个市场的样貌、嗯嗯、所以先展双北然后再到六都类似像这样子，但雅尼克一开始的策略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希望大概就 大概各个地方都要有一点这样，所以说现在就是对调整的时候。
好，那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雅尼克的目标比较是就是要花比较多成本的这个街边店嘛，就是实体店面，然后收掉一些比较没有成效的、嗯、然后他们的主力看起来就是放在这个那个贩卖机上面，他们的贩卖机叫做 YTM 哦、嗯、就是我
对雅尼克
雅尼克 TM 你知道吗？ 对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这个名字就是有趣有趣蛮可爱的，就是把他们的重心放在这个事情上面、嗯、
对，他们曾经说过他们每年要展实体店3到4家、嗯、但现在不这么做了，现在就说希望维持大概20家的这个量体、嗯、然后当然有很适合的店点那就展店、嗯、但是不强求什么3到4家这样，然后在这个蛋糕贩卖机的部分的话也会持续的有更新，因为看刚刚讲的现在的这个外部合作厂商其实技术更成熟系统更稳定、嗯、所以说就有一些模组化更新都是可以实现的事情，那他就稍微透露说下一步如果要出3代机的话就希望可以做冷冻的柜位，因为现在蛋糕冷藏、哦、对，冷冻的话呢你的效期就会更长，
对，
你的耗损就会更少，因为不然的话现在冷藏那个蛋糕其实你要去补货或者看大家那个时间、嗯、那个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人力成本，
对、嗯、我自己是很好奇他们像这种冷藏、嗯、其实我之前就是想说他放在捷运站、嗯、那万一这个捷运站人比较少然后很久都没有去买，那不就是也是蛮容易，对啊，蛮、
啊嗯、
容易
耗损，
对，蛮容易耗损报废的嘛、嗯嗯、对，
他之前有说一个捷运站就是因为他中间也还是经历过不同的标案、嗯、他可能位置会不一样哦、嗯，就同一个捷运站里面放在哪一个位置
也有差别，
也有差别、嗯嗯、他们现在慢慢开始累积这些对 know how，
对，我之前会有这个想法是我在一些我自认人潮比较少的捷运站、嗯、就相对比较少，就不是、嗯 人潮比较多，可能像西门、嗯、北车或是市政府、嗯、这种，然后不要讲哪一站好了，就好像很怪，反正就在我自认觉得它人潮好像是比较少的捷运站，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商办区之类、嗯、就不是那种大家去逛街的地方的捷运站。那我就看到，我想说光是那个出口就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人会经过这样、嗯、
但他说环状线综合站跟海山站都卖得很好，
因为那边人多啊、就是、我讲那个就是我真的觉得人少的地方、嗯、
有一些是他周边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在南港的捷运站
他别无选择所以这个就也很难讲，这个就是
其实这也是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捷运站走出去就有蛋糕店或甜点店可以买的话、嗯、他其实 也是会受到影响嘛、嗯
嗯。但他们最近也要去那个北捷板南线跟高铁出口那边、
哦、哎，我知道，我知道那边
这边超多店啊，
对，有卖华达奶茶，
对对对对对对
那
对，那边他们也要去，那边有一个柜哦，那边就很
那里人很多，
对，那边人很多、嗯、可是店也很多，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没人穿鞋的地方卖鞋吗？
为什么回到这种
很空泛的
哲学性思考、啊、
对对对 对, 對都还需要实验啦，嗯，对，但如果反正机器可以换地方，
对啊，对，我觉得这是机器的好处是这样，嗯，我觉得这边不太通的话它其实要移动是比我这间店生意不好然后要换地方容易很多吧，对不对？
嗯，光是那个人，
对啊，这半天就可以完成了吧，半天就可以移动位置，
就如果说你讨论好哪里的话，
对,
对啊，
嗯嗯，我觉得蛮值得期待，尤其这个三代机我觉得冷冻柜位感觉可以卖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嗯，对，可能可以开发出 for 冷冻柜位的东西的，嗯，
好，那更多呢有关雅尼克的报道呢都可以在数位时代网站上找到，还有刚刚以华讲的这一篇就是雅尼克的独家专访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那如果你对雅尼克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呢，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